Hello，大家好，我是不知茶，今天要来分享故事了。这故事是生活周遭发生真实的事情。那为了叙述的方便，一律都用我呢当做主角来跟大家叙述分享今天发生的故事。有一位大学相识多年的朋友，在几天前呢，跟我来了一个讯息，然后告诉我说，问我有没有空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怎么了吗？我现在正在工作，如果很急的话，如果时间不是很，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可以给他回个电话这样子。但是如果就是可能时间要讲得比较长的话，那可能要等我比较晚下班的时候再给他回电话。他说好，他说他在 LINE 上面想跟我讲说，时间不会很短。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回一个电话，就在我开会中。结束不久后，我就跟他说啊，在工作当中有个闲暇的时间，我就给他回个电话。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他开口跟我讲说，你方便借我点钱吗？当下我是愣了一下，我就心想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他又跟我开了这个口，我就说，请问你怎么了吗？那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大学时间蛮好的一个朋友，他在。就是大学我们相处的时间，一直到出社会，后来成家立业，他都是蛮，就是都还算是有联络。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不是很主动社交的人，所以呢，当这个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大概心里有一个底，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那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借钱的人，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人呢。借了钱就不是朋友，当然不是因为说不跟他好还是什么的，而是因为借了钱之后，这东西就变掉，不止你心里，还他心里，都会有一种高人一级、矮人一级的感觉，这东西有点难取舍。好，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借了钱都不是朋友，反而不借钱还可以当朋友，虽然被拒绝，但是不借钱才能当朋友。或是有些人呢，真的是你了解他，他了解你，就算借了钱还可以是朋友。那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呢，是属于借了钱之后就不是朋友的人。那这个东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呢，我果断拒绝他。我可能觉得不是很方便，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喜欢有金钱往来的人。那在第二次再跟我讲的时候呢，我想说他跟我讲的一些理由，然后感觉真的很紧急。那他的感觉是想要到处筹钱。那他本身是做。保险业的，所以呢，有时候带电，就突然可能需要先带电那个保险金，然后呢，等到保险金下来的时候，再把他就会把那带电钱就还给大家这样子。那就时有耳闻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当他在就是在做这个动作跟我借钱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是讲了一个这个带电保险金的这个状况。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讲说：“是多少钱？”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讲了一个大概 maybe 5到10万的金额吧。台币5到10万，那我也是觉得说，看他那时候很焦急的状态，我想说啊，朋友一场，就是你也不要到处筹了，就是也没有多少，就5到10万，那我就借你吧，这样子。那其实虽然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有金钱的关系，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真的很焦虑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可能是救急吧。那救急，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户头给我吧，我把钱借你。然后当时他有跟我讲，他说这个保险金流程下来就是大概会比较一两个月，他这一两个月内没办法还我，必须得这一两个月就是结束，保险金下来他能把钱还我。我就说哦好，没有关系，就是我就相信他嘛，就是觉得说啊，反正朋友一场，就是如果你那么着急，大学留一人家大学从大学结束之后还能在社会出社会之后成家立业还可以当朋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那我也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积极，你也把就是头尾的事情这样子告诉我，就是保险金代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去求证什么，当然我也不觉得需要去求证什么，我就觉得说好，OK，那我就把钱借你，然后我就把钱借他。那借他的时候，当时呢，我是因为我跟先生是分开理财，所以呢，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就是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先生。那。因为呢，我现在也是一个就觉得只是朋友跟就是钱是要分清楚的人。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能控制的，那我觉得这东西没有问题，就是借他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就把钱借给他。但没想到呢，就是 在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呢，就是他没有如期的把钱还我，但我因为我也不想要去主动去，询问他或是联系他，因为我担心就是如果我主动联系他，比如说维持比友谊的联系啊，或见面喝咖啡这种东西，会让他觉得压力。其实我本身是不是很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蛮避免的，就觉得说，除非他主动联络我，那否则我不会主动联络他。那后来疫情就爆发了，就台湾的疫情就爆发，然后大家都在家里嘛，就在居家工作啊什么的。那他的工作就本身就是跑业务型的，所以就是保险类别的跑业务型的，所以呢，他想当然他的工作可能薪资就会减少 过了不久之后呢，但是疫情开始爆发，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不久，他就忽然有一天就赖我，那我也就赖我都是给我打电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互相，就是还是像你朋友一样啊，就是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他就忽然支支吾吾告诉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干嘛？你要结婚啦？然后他就笑笑说，不是，他说我怀孕了。那我就心想，我真是个乌鸦嘴。就是当我们俩刚开始在大学认识的时候，我曾经有跟他开过玩笑说，就是不要你，就是那是台语叫做点点讲三话公，就是。不要你平常看起来就是没有交男朋友啊，然后就是男朋友就是很快要断了，或者换男朋友很快这样子，就忽然有一天告诉我你怀孕了。曾经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发生这样子，就是讲过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在时隔许久之后，真正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当下我是就是很恭喜他的，因为毕竟到这个年纪，就是有怀孕，就是都是一件很不错的喜事。那当然，他改给我一定是代表说，就是他准备要把这孩子生下来。那前面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参与到。我那时候就跟他讲顺话，说：“我说哦，恭喜你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恭喜他，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件事，当他妈妈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恭喜他，就跟他说：“就是恭喜你啊，就是有个小朋友。”那但是当然我也很担心，我就跟他讲说：“哦，那爸爸是谁啊？就是孩子的爸爸是谁啊？”因为我跟这个有趣的朋友呢，就是曾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姐妹俩好朋友就是会，比如说你交新男朋友，我交新男朋友，大家都会互相约吃饭啊这样子。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呢换男朋友速度有点快，所以我就跟他说，拜托，没有超过一年的我们就不要见，不要没有超过一年的男朋友就不要再来见面吃饭了。OK，但是自从讲那个句话之后呢，后来到了5、6年之后了，我都没有再见过他的任何一任男朋友啊，几乎是没有见过，因为都没有超过一年。然后呢？但是还是有听她分享，就是她有男朋友的事情啊，就是什么都还看照片啊，什么都是有分享的，只是没有见过真人哈，因为都没有超过一年，然后就会分手，一年魔咒。她就告诉我说，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然后住在哪里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哦，那就是他状况还好吗？因为你不认识他，然后。所以我就问了，蛮委婉，说：“哎，那这样的话，他的父母亲怎么样啊？就是你们要结婚要怎么安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 maybe 不想要宴客，他想要就是登记结婚就好。哦，我就很惊讶，想说，因为他女方家里也是一个就是人口众多的那种家庭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如果你没有，就是宴客，不知道妈妈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他可能想从简办理就好。然后呢？他就说男生的工作就是之前是那种叫跑单帮吗？就是代购吧，就代购类似这种工作。然后呢，所以要生小孩，就是现在已经有孩子，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跑单帮，因为一的时候疫情嘛，所以就可能会有点，就是有点异动。那他可能就想说，他可能会去做个什么 Uber E 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把就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养家这样子。然后我当然了，职业不分贵贱嘛，就是知道很多。做外送的人员薪水就是比一般的普通上班族还好很多，如果他努力做的话。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哦，这样子听起来还算是一个，就是蛮有肩膀的人嘛。就说你现在因为疫情所逼嘛，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就是做点别的东西来弥补你原先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蛮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好啊，就是听起来很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那父母亲呢？他就说那时候的好像还没有。不晓得是还没有见过男方，还是没有见过女方的父母，就是反正有其中一方好像是没见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这样。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这样子的孩子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就大概讲一讲。那讲的时候呢，我就忽然就跟他说，我说是怎么前面3个月不能讲是不是？ 然后他就有点支支吾吾的，就说："哦，没有啊，现在我要准备去验性别，就是验性别的，就是很快就可以知道性别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说："哦，是哦，恭喜！"因为你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有点无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所以验性别的时候大概就是3个月多就可以验性别啦。"那他就又支支吾吾说："哦，没有，大概现在已经5个多月了。"然后我就说："哦，好好，我就。"没有去细想太多，因为我对这东西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想说没有细想太多，那没有细想太多，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大概就是5、6个月就可以验性别，然后我这时候心就噔楞一声，我就心想说，那到底是你现在到底是三个月之后前没跟我讲，然后3个月之后才跟我讲，还是现在其实5个多月要验性别你才要跟我讲，然后呢，我心里就是忽然冒出了这个想法，但是我没有。纠结这一点，我也没有去打破砂锅到底，我也没有问，我就只是心里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哦，好，就恭喜他什么之类的。"然后过不久之后呢，就迎来了他的生日，他暑假生日，暑假完成9月生日的。然后呢，后来呢，我就心想说，因为大家不就是都说送小朋友礼物，就是最好是问对方家里，就是已经买了些什么东西，那你还缺什么东西，你再买什么礼物送他，不要送重复的。那我心想说，这朋友我们就是相处了那么久，然后呢，我也不担心，就是说不好意思问他礼物要什么。然后刚好我的一个学生，就是他也。就很久以前的学生，他也跟我有联络，然后他也刚好在最近的时候生小孩，所以我就互相问了，就是，我那个学生跟我这个好朋友说，哎，你们两个就是，现在疫情，那你们两个的，就是生日礼物跟你们两个的宝宝礼物要什么东西啊？那因为那个我的学生他孩子比较早出生嘛，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哦，他现在什么东西还没有买，那我就说 OK，那我就买了，然后寄过去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很开心讲完之后，我就跟那学生挂掉之后，我就回头就是赖了我的这个好朋友，跟他讲说，这闺蜜跟他讲说，哎，就是你生日快到了，那我要不要把宝宝礼物跟，因为宝宝还没生嘛，那宝宝礼物跟那个你生日礼物一起寄过去，那你要什么？他说哦，我要那这样子好了，那我要一个什么，奶瓶界的爱马仕。哎哎，对，奶瓶界的爱马仕，然后我就说那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你知道没概念啊，他就给我一个网站，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某一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哦，那他就要那一组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礼物呢，就是订了之后，我又跟他讲说，就是要几月才会到，因为那时候没有货，就大概要什么时候才会到？那他就告诉我说，哦没关系，我11月预产期，就是预产期11月，然后剖腹产这样。然后我那心里又噔楞一声，我就心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应该已经7个月了，就是那个时间怎么，应该说就是已经6、7个月，跟当初我的认知就是原本从以为是已经3个月，然后还以为是5个月，后来以为是7个月，就这个时间就是很怪异，就是你在前面你在怀孕的时候，maybe 你，我猜啦，就是 maybe 你还在焦灼，就说。你这孩子要生下来，或是怎么样？还是说前台有跟你讲？但是我至少确定我没有 follow 到这个部分。那当然，我心里会觉得说，我没有被分享到这前面的部分。那但是呢，我也想说啊，算了，就是谁知道中间过程，就是他有没有在焦虑什么东西？我也想说，算了，我就不想要再细问，就是这些过程这样子，因为毕竟人家是个妈妈。你也不想要去造成人家太多心理负担，所以我就没有再问下去。那没有再问下去之后呢，我就把礼物就是跟他们讲说，哦，我就把礼物寄出去喽。然后因为这两个刚好就是我的学生跟我的朋友这两个人的生日跟那个生小孩时间都差不多。对，所以生小孩时间应该学生时间比较就先学生先生了这样，但就是反正差不多时间都可以买礼物这样，所以我就分别把他们的生日礼物跟那个小朋友礼物都送出去。那送出去之后呢，然后过不久，然后就忽然就是。有一天，我就收到了我的那个朋友的 LINE，然后就跟我讲说，他说，哎，这个礼物是你送的吗？对，就他问我说，这礼物不会是你送的吧？然后我就看到他拍给我的照片，我说，哦，对啊，那是你的生日礼物啊。然后他就说，也太感动了吧，就是，他最近都收到的是宝宝礼物，他没有收，都是没有收到太多的生日礼物，大部分都收到宝宝礼物这样子。哦，我就说没有啊，就是那个你要的那个奶瓶，就是当宝宝礼物，然后你生日礼物我就另外送给你。然后我就把它。就是邮寄过去，因为疫情嘛，然后我们就互相道就是问候一下，然后就把 LINE 就结束了。然后他也过了不久吧，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呢， 到这阵子，但这中间当中，我们就是很偶尔，真的是很偶尔才有联系。然后呢，就是 maybe 2个月，就是这样子前后这2个月，然后再联系不到1、2次吧。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很忙碌嘛，然后当然我也没有主动去联系他。就像我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尽可能的就维持就是像当初就是友情一样的维持方式的互动跟他互动。然后我不主动联系他，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就是他不要觉得说我好像一联系他就是可能会跟他询问就是他当初跟我借钱的事情。那我就心里想，我就是不想给他有这个感觉，我还是想要就正常维系我们两个的互动，所以呢，我就是，我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他如果跟我联系，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跟他互动，这样，我希望保持这样的关系。然后，没想到的是最近的时候，就忽然接到他 LINE，就跟我讲说，我想要打给我一下，然后问我有没有空，所以我就在上班当中找了一个空档，就给他回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事吗？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隐约记得他跟我讲过，说他11月是预产期，然后我就想说啊，会不会是他快要准备去生小朋友呢？还有什么事要跟我就是讲，还是什么心情不好，类似这样子。我就想说，哦，我就说哦，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跟我讲说，我方便跟你借钱吗？然后我就心想说，不是上次才借过钱吗？然后呢，上次借钱那笔还没有还，我就心想说，噔噔，我想说。他不是借钱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去跑客户，所以呢，就是薪水有受到影响。然后，他先生也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呢，就是生活就是等于说也是工作有受到影响嘛，所以呢，他就接下来要坐月子，然后坐月子还要剖腹产，然后呢就希望就是能跟我借钱，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借多少钱？因为我是知道坐月子蛮多钱的，然后我也知道剖腹产大概如果自费 maybe 8万吧，5到8万，8万10万不晓得，就大概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这样子。那因为坐月子大家都知道不等嘛，有些人给家里坐月子可能很少，可有些月子中心可能就是10万、20万、30万、40万，就都有可能。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我当然，我心里第一个噔噔就是说，这坐月子，如果你有困难，你不应该你先出钱吗？然后，但是他就说，就他先生工作也受到影响，那我也会觉得说，哇塞，你们俩都要结婚生小孩了，然后孩子都要生了，现在才考虑这个坐月子钱有影响，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两个人都没有存款吗？那当然，这些疑问我都没有问出来，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去影响一个孕妇的心情，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你要借多少钱呢、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说，他其实有买一个，就是类似妇女保险吧，就是好像是说那张保险他曾经跟我提过，所以我大概记得有印象，不晓得是不是那一张保险。就如果是他当时跟我讲那个妇女保险，就是说好像是一天，如果你怀孕补助坐月子，好像一天假设补助1万吧，然后如果你超过那个1万块，那他就只补助你1万；那如果你低于那1万块，他就实报实销，好像当天这样子。那假设。我是不知道大家坐月子多多久，月子30天吗？还是多久？假设正坐30天哈，假一天1万块，那就30万这样。他说，但是必须先支出后勤款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说，但是要等勤款下来，就是才能还我这笔钱。那因为那时候当下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只是想说，就是要坐月子钱，然后他的意思说要坐月子钱，然后呢要剖腹产，然后。要等保险下来，然后就可以把这钱还我这样子。他这样跟我讲，哦，我就心想说，哦，那你要跟我借多少？因为我就不晓得他到底是这样讲完之后不足多少要借多少这样。然后他就告诉我说50万。我说啊，50万。然后呢，他听到我这个很惊讶口，他立刻就跟我讲说，哦，没有，就是你看你能借多少，如果你不够，我再跟别人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下因为真的是吓了一跳，我说哈，你要跟我借50万？然后呢，我就愣了一下，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在上班，那你的事情我听着，然后我回去想一想，就是我再跟你回复这样子。后来呢，我因为我就是你知道，上课就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说50万。就想说你要跟我借50万，我就是内心就是很困惑。然后后来他就很哽咽，忽然很哽咽跟我讲说，就他觉得就是对我很不好意思，就是说， 前面跟我借钱还没有还，然后现在又要跟我借钱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关系，你现在先，我也不晓得现在什么状况，就是你先，我先上班，然后呢，晚一点我再回复你好了。然后你也不要情绪，就是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就已经知道，你知道他快临盆了，你知道就是，所以我也觉得说，希望不要在我这边就是有太大的起伏影响他这个状况这样。然后我就去上班，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额已经超出就是我所认知的金额，然后呢，我就先。跟我先生告知了一下，那我先生就说，哦，那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讨论一下这样。然后呢，等我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然后我先生就问我说，就是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有跟你解释吗？就他到底现在是财务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你现在是救急还是救穷？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没有跟你讲嘛，因为我现在讲的全部的资讯，就是当时那个同学给我的，就是那个好朋友给我的资讯。那别人说呢，其实我看似他跟我解释，但是他其实啥也没跟我解释。所以呢，但是我又不想，也不敢去问他，就是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你现在财务状况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是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这笔50万？因为通常我们都说你急用钱，你跟我讲说你借多少钱，你急用的钱，50万怎么听都不会是一个急用的钱。那如果你从怀孕到现在，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去安排或是这件事情，那也很奇怪。那你要借这笔钱，这么大笔金额，那你没有跟家人借，那跟我借，我也很奇怪。然后呢，我就是满腹的纠结，我都没有，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然后后来我就只好跟我先生坦诚说，其实前面呢，我有先借他钱。但是老实说哈，就是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到底借他多少钱，我只记得我借他5万以上、10万以下，我可能要去看我的汇款记录，但是我不太记得。我就跟我顺口跟我先生说，大概是借5万吧。然后我先生就说，如果你今天曾经借过他5万块，他现在都没有还你，那你接下来就借他钱就是打水漂，你就不要想他可能会还你。然后呢，如果你低于这5万块，你借了低于他5万块的钱，很奇怪，因为呢，你当时已经愿意那有能力借他比较多的钱。他这次他这么需要这么一大笔钱，结果你借了他一个很少的钱，被借钱的人也会觉得说你在施舍我吗？就是那个感觉，人的心就会出来。然后呢，你自己会觉得很矮哟，就是你怎么会找我借一个这么大笔的钱？那你干脆别借。那我先生就是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反正现在就是你只是你爽跟不爽借而已。然后还有就是这份友情，你就是想只是要打泡沫，就是大概是没了。然后呢，我思索了很久，我真的想了很久，我觉得。第一个是我真的不想要让他以借钱度日，就第一个。然后我真的纠结非常久，然后呢，我就先打，因为我真的太郁闷，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跟我好朋友讲说，就某另外一个好朋友跟他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呢，我那个好朋友就是看，就大家看八卦的心情吧，就狂笑。然后呢，就说他借50万，他是要去干嘛？他是要去买车吗？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说他就跟我讲这样子的解释，他说这解释有解释跟没解释不是一样，然后我就说对，我说但是我应该说不舍吧，就是我也担心，就是不舍，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询问他了，要么你就别借他钱嘛，你就不要借他，你也不要去数落他，你就不要去问他，如果他真的有困难，你就也不要去数落他，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要么就选择不借他，那如果我要借他，我也。别再去数落他了，然后我就心里就内心是很纠结。那跟那个我好朋友讲完的时候，我想说，我心里也放下，我就心里想说，好吧，我就不借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借他，因为我很怕他借钱过日子，然后呢，但我也很怕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就是比如说安胎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又在想，这个借轮不到我头上吧，孩子爸爸干嘛？对。然后呢，我想了很久，那后来我就，我先就是跟我讲说，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讲吧，讲说反正因为我现在准买房嘛，然后买房就是预售屋，然后要把尾款差不多结清了，接下来要装潢也几百万的事，所以呢，我就跟那个，我先就跟我讲说，就是你就直接回他吧，就是如果你这么纠结，你也不想去问，你也不想去询问他，你打算不借他。那你就直接回他，跟他讲说你帮不了这个忙。那原因是因为你现在房子要准备就是交屋，然后要准备装潢。 然后他叫我这样跟他，就是直接跟他说。然后后来我也觉得说，好吧，是这件事情也是事实上存在的。那50万我是肯定见不了他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我可能我就很照实的就赖他，跟他讲说，因为我不晓得那时候他睡没，因为我其实我下班回来跟我先讲这件事情11点多，然后呢，我就赖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晓得你睡没，我想说，因为孕妇不是很早睡嘛，我就赖他，跟他讲说，就是，我房子要交屋了，然后接下来装潢可能不是很方便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好好照顾自己，类似这种话，然后我就把这个 LINE 传出去。那后来呢，因为我真的跟我先讲完之后还是很郁闷哦，我就直接打给我的刚那个好朋友，跟他讲这件事情，这样就是跟他就是 talk 一下，我也没有想要从他中间得到什么，就是什么有效资讯没有，反正就是想要就是讲一讲，就是只有我这么觉得吗？真的太怪，就是没有跟我解释任何事情，没有跟我说明现在生活状况，没有跟我讲说你的难处，只告诉我说你现在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要跟我借钱，然后呢？你就是一般人，不都是会先自己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先处理这件事情，真的不行再跟家里人处理事情，外人或是朋友不是最后才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他都已经跟这些人都处了一遍、处理一遍之后，然后才跑来跟我借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奇怪，因为人家说借紧急的钱，你怎么会借50万？你是把这个接下来安胎费都放我身上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有一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是有些不舒服的，但是我又觉得说，可能他是或许是真的就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也不想去猜测，我也不想去想，我就想说，OK，反正我就是已经决定，既然决定了，就是我不借他，那我就也不要再去问他，因为我从头也都没有问过他嘛，因为他没有主动跟我讲，我也就没有去问他。那既然他没有要跟我说明的意思，那我也就不去问他，反正就不借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跟我好朋友讲完之后，心情好一点之后呢，我就大概快12点的时候，就收到了那个借钱朋友的简讯，然后就说哦，没有关系，就是你已经帮助我很多，然后，就谢谢我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没回了，因为已经很晚了，我就没有回了，我就看完都没有回。那隔天早上之后呢，隔天下午吧，隔天下午，然后我就是在开会，然后。就收到简讯这样，然后就收到简讯，就是那朋友传来说，那可不可以，就是你先借我1到3万，然后呢，我15号领薪水的时候把钱还你。然后我心里就，我就愣了一下，我就心想说，你当时有没有跟我借？前一天要跟我借50万，今天要跟我借1到3万，那到底什么是你紧急的钱？到底要跟我借什么东西？然后呢？他讲完了这封讯息，跟我讲完说，下面还没写完。他是说，那你可不可以先借我1到3万？我几号发薪水的时候把钱还你？然后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10几号就要去剖腹产。然后呢，他说他15号领薪水，16号就去剖腹产。那剖腹完之后呢，他会在领薪水15号领薪水先把钱给我，然后他就要去剖腹产。他是说他内湖剖腹，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有时间也可以来看那个他的小孩，他的小孩就是离我很近这样子。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什么想法，就是，但是我的心情很不好，很不好，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就是我前面当我前面看到他说要跟我借1到3万，说他什么时候还我的时候，我的那个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可能怕我不借他，所以先告诉我他可以还我，然后是什么时候可以还我。但是我又觉得很不舒服的是，他又告诉我说接下来隔天他要去剖腹产，剖腹产的时候呢，就是他叫我去看他的孩子。然后呢，他离我很近这样子，然后我有种被情绪勒索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告诉我你15号领薪水，你要把钱还我，但是隔天你要去剖腹产，然后你告诉我就要去看你的孩子，然后呢，我明明知道你不方便，那我，然后就是如果我借你这笔钱，然后呢，你是怕我不借你，所以你告诉我说你可以还我，然后呢，你就。把连还钱时间都告诉我，但是我又明明知道说你隔天要去剖腹产，然后你现在可能不太方便，需要借这笔钱，就全部只是你把你的理智跟你的情感，还有你把你的孩子都放进了这笔枷锁里面，然后把它呈现给我。我第一个时间我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呢，我就把它传给我先生，也传给我的好朋友，这样，然后我先生就立刻回我说："你借他钱了吗？"然后我就说："哦，没有，我现在。" 我就已读他，我不晓得要怎么回，我就先放着这样。你知道我平常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这次真的我真的很少见，我犹豫了。然后我现在就立刻回我说回家我们再讨论。然后呢，我其实我有点感觉到，就是我现在 maybe 第一时间不太高兴，就是因为其实前一天我先告诉我借50万的时候，我先是没什么情绪，就先只是告诉我说这只是你爽借不想借而已，就是你想借多少钱，就是只是你。你要借多少？你自己看你提摩几，你要借多少？你能借多少？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要借多少？你自己去决定。前一天我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先生没什么情绪，他有心情，结果讲完了很悠哉，就玩手机，所以我才觉得很郁闷，打给我好朋友。那但是我先去，因为今天他跟我赖这个简讯，我先看之后才1到3万，我先就忽然跟我讲说借他钱了没有？我就说没有，我已读他而已。我先竟然会有这么大反应之后，我就想说我现在应该不太高兴。因为我觉得看到这封简讯，大家都不太高兴。那个感觉就是，你现在是把这些枷锁就加在谁身上啊？就是不借你钱，好像就是那个人情压力，然后我要生宝宝，然后这全都就是压在你身上。然后呢，我就你知道，我顿时真的觉得看到简讯有点消化不了。那我跟我先生讲说，哦，我就已读他。然后先生说，哦，好，那他去开会。开会之后，我把这个简讯就传了给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就说，这也太无言了吧？他到底想怎样？就说，所以不借他是死罪吗？然后呢，然后大家都出现疑惑，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在赚钱？他们有在存钱？孩子都要生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那孩子在生之前，这前面9个月、8个月、7个月，你到底干什么？但是你问不出来，你问不出口，那个妈妈，你问不出来，你怎么去问他？他就叫临盆呢。我知道很优柔寡断，我这辈子也很少优柔寡断，但是要不是因为有一个新生命，我想我不会这么优柔寡断。好，然后呢？就回来的时候，我先问我说：“你没借钱吗？”我说：“没有。”那我感觉我现在是对这件事情是皱眉头，有点反感的。就是尤其是第二封这个，虽然昨天50万那个很疯狂 crazy 的数字，就觉得跟朋友借这个 crazy 的数字了之后呢，就是他都没有什么感觉。他今天只是那1到3万，他就有点不高兴，就是因为他的简讯当中的那个借钱带孩子这个。这个枷锁让人觉得好像是被勒索的情感一样，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先就是，可能看我也很，就是犹豫吧。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就跟我讲说，这1到3万 maybe 就是他说真的是紧急的钱。那我先说，如果你想借他的话，你就去把他问清楚，就是问他是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什么都不说叫我借你钱。那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问，我觉得先生讲了一个重点吧，先生果然还是比较理智，毕竟事情在他身上，就是说。就是先是说，如果你不问，那你心里很矮油。那你不管借钱不借钱，心里都很矮油，就是觉得很不舒服。那你要么就问了，问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你把钱借他，毕竟1到3万对你来说没什么太大影响。然后呢，我就说好，我想一想。然后呢，我就，当然我也跟我的好朋友讲说，就是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跟这两个人讲，就信任太郁闷，这是搞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好朋友就跟我讲，我好朋友就狂笑，你知道吗？他就说，虽然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但他觉得如果人生遇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很好奇我怎么解，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也觉得就是我就是他的八卦魂了，他就开始就是很就是又好笑，然后呢就是也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他也多方咨询了他身边的同事啊朋友说，哎，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打算处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想，就是我应该会打问他吧，问他说，问清楚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问完之后，我觉得我心里没那么矮油了，我就会把钱借他，因为我想这个1到3万或许真的是救命钱。我真的希望，就是我希望孩子好好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生下来，就是希望我的朋友也是。所以我想说，我应该会这么做。那至于这份友情，我觉得我也不做多想，因为事实已经造成了，就是当第一笔钱借出去之后，事实上已经是我自己买断了这段友情。就是当我借钱出去了之后，我就要想过说，这个钱借出去，虽然是给他方便，但是呢，也是就是让这份的友情不纯粹，也是我选择的。我当初就应该想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想的，就是觉得说我今天去把它问清楚，问清楚之后，如果我觉得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件事情紧急，我觉得我还是会把钱这笔钱借出去， 所以会不会回收，我觉得我也不想太多，不是说烂好人什么的，而是我就是回到刚刚那句话，就希望这孩子安全平安生下来，希望母子均安。那我不晓得如果大家遇到这件事情会怎么想，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优柔寡断啊，你就应该觉得是。当初就不应该借他，但是没那么多当初嘛。OK，但是你借了他之后，你要当好人就当到底嘛。你当初就直接，你反正你很方便什么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就算是很理智的我，就是也很难在遇到这件事情、遇到生命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决定。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好好处理，如果真的影响到这件事，当如果真的影响到一个生命，就是你负担不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友情的问题，而是我尊重这条生命，所以我希望他在平安顺遂的环境下长大。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跟角色去干预我这个要生孩子的朋友跟他先生到底搞什么鬼，我没有办法去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把这笔钱借出去，我觉得我希望我不是受蒙骗的那个人。当时他我那因为很多人也跟我讲，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跟我好朋友讲嘛，好朋友他也不是跟他多方的他的同事咨询嘛，那他们同事想说，或许他有很多的外债，就是大家的很多的或许嘛，就是说会不会他跟别人其实跟很多人借了钱，然后身边都被他借了一轮，然后呢，然后他来跟你借钱，就是把那些，比如他跟你借了50万，然后把钱都还出去，就只有你固定一个债主，还是说，他把他的安家安那什么贷。就是说，她把她怀孕接下来的安家费，跟她未来要可能注册登记啊，或手术修复的钱，全部都算在这里面，然后打算跟你借这一笔。然后呢，甚至有好朋友同事说，就是他不会是跟你借了一年的年薪吧？我后来就愣了一下，我好朋友问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愣了一下，我就想说。他说：“你看啊，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薪资，就是一个一般的小员工，他可能薪水就三四万块，这种小员工，50万，他一年可能不一定都赚得到这笔钱。那今天你的好朋友是跟你借了一个这样子普通，就是可能刚出社会一个普通人的薪资的一年的年薪，他还得起吗？就是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当然我们当下没有纠结这么久，但是我忽然想想，觉得对吼，他跟我借了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三四万块年薪的人的一年的年薪，就是他怎么会要借一个这么庞大的钱？当然，我也觉得，就是他的消费观可能出了一点问题。我觉得不只是我听到的人都会觉得他的消费观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以借款度日这件事情。哇塞，最近怎么不是这个话题？这个借款度日这件事情真的是应该要停止了，就是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也不想要做那个助纣为虐的人。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我可能会先问清楚，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希望他就是他平稳的结束了。OK，今天分享了一个沉重的故事。OK，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虽然是真实发生的，但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那如果你身边也发生一样的事情，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或是你有一个很不错的分享经验，那也欢迎留言给我来分享一点。你会怎么做吧？我也很想知道，大家遇到这样子纠结矛盾的事情会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说，你是不是很就是很情绪化，你要么就不借我什么之类的，那我必须要再重申一次，就是我希望这个小生命就是在安稳的状况下出生。我希望不要因为我而导致他妈妈的情绪不稳定或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担不起，所以因此我才这么犹豫跟纠结。那当然不是代表说。平常在生活当中，我就这样子哈，就只是说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比较好的就是处理。那我当然我觉得也蛮麻烦的，也是学了一课。我们就来看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如果你有更多的更好的解决的方法，也欢迎你分享给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